嗨，我胡旭章，今天要来跟你介绍一个改善睡眠品质的好帮手，那就是来自德国的 Emma 床垫，拥有75项以上的国际奖项，是欧洲销量第一的床垫品牌，全球已经累计贩售超过700万张咯。在使用 Emma 床垫一个月后，真的是相见恨晚啊。它的独立筒设计完美的支撑我们的腰和膝窝，不会有悬空感，而能充分的好好休息，早上起床活力满满。一张好的床垫真的很重要，长期来看绝对是物超所值的投资。你想想看，以 Emma 床垫有10年保固来算，一天的花费还不到7块钱呢，就可以让你换来一夜好眠，超级划算，而且还可以免费试睡100天，让你安心下单。我真心推荐你试试看 Emma 的床垫，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活动最低55折，下单时记得输入折扣码 OT09 就能再享受9折优惠哟。
智能治疗师妈妈冷肖维，我是智能治疗师妈妈 OT 莉莉，我是 OT 莉莉的高中同学，帮忙冷肖维的妈妈 Michelle。好，我们今天呢又欢迎到我们节目是创造收视率冠军的怡婷老师，我们欢迎怡婷老师。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Michelle 跟 Lily， 你们好啊，好久不见了，
真的，
其实也没多久啊，半年前才见过。
我们节目需要老师每年都来上，我们每半年我们是支撑我们的收听群，因为老师的听众真的许多、嗯。那老师这次来要带着他的这个新的课程加书，叫做《一句教养》，那这个一样是用老师最擅长的 satire 去连接。对话内心渴望、嗯、那我们就先把主场就交给怡婷老师来介绍一下。
好，这个是我在亲子天下的线上学校做的一个课程，那这个课程呢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亲子之间要如何互动，然后你遇到很多的议题，譬如里面有谈到手足之间争执公平的议题，以及譬如说谎的议题，比如这个三 C 沉迷的议题，那你如何用这个一句话可以带领他？其实我希望把课程做到不要太难，就是你如何带领孩子做好感情的连结，那教养没有这么难对我来说，所以我就把这个概念把它转化成课程。那其实为什么要做课程呢？因为过去我都在做书，所以大家都看到文字、嗯、那很多人就会拿去用、嗯、譬如说我跟大家说，那我们在最后的时候要跟孩子做连结，那我会给出一句话，譬如在书里面我会写下来说，我们就告诉孩子，孩子我是很爱你的。
对，
那很多爸爸妈妈拿回去以后呢，他就这样用了，哎、欸，我很爱你啦，好不好？那这个用法就有一点出乎我的这个想象、嗯、所以一定要透过影像或者是声音来传递我的这个概念，所以他就做了课程、嗯、那为什么做了课程又做书呢？其实对我来说，课程它的好处就是你可以看得到脸，可以看得到表情、嗯、可以听得到声音、嗯、可是书它很好做记录、嗯、它是有文字做记录的、嗯、所以它其实两种媒介对我来说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嗯、所以在做了课程以后，我从中间把10个议题抽了5个议题出来放在这个书本里面，然后再额外加了2个议题，就不一样的议题在新书里面。那其实在书跟课程最大的差异是，除了声音之外，书本里面我有对于工具叫做内线法做额外的修正、嗯、也就是增加啦。因为在课程里面我不断的说界限界限、嗯、可是事实上它就是带过，可是在琢磨点比较多的其实是书。因为譬如说我说，诶，我跟你之间有一个界限，我跟莉莉中间有一个界限，我跟先生中间有一个界限，可是大家可能就搞不清楚我界限要怎么拿捏。嗯，好，譬如在课程里面或者书里面我就会举例，好，举一个生活实例，就是前两天呢，我们家的先生考试要到了嘛，哈、嗯，我们家的先生跟二女儿之间就有数学算术的教学的一个冲突。嗯，那这个冲突很简单，就是二女儿算除法不会算拿去问爸爸，爸爸就说这很简单，你怎么不会？然后算着算着两个人就吵架了。嗯，那吵架之后呢， 爸爸就说不然你去问你妈。好，那问题就丢到我这里，那我愿意教孩子、这是我可以负责任对孩子的部分。可是教着教着，我们家的先生就跑到我旁边，就看着我教的方法，就说哎呀你这样教他学不会啦。
哎呦
他说你要不要用我的方法教我的方法很简单，你只要呢，那我不愿意啊。
对
对不对？
因为不是你把问题，
对，我、就是、
你现在不是教给我教了吗？
对、啊、
对，这个就是界限不清啊。所以我就跟他说，可是我不想用你的方式。可是他就跟我说你听一次你试试看，如果真的不好你再拒绝。好，那我就认真听一次、所以他的算术跟我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我认真听完、然后我就跟他说哎、爸爸你这个方法真的很好、但是你如果要教要自己教，
没错，
我要把界限厘清，这是你想的不是我想的、我不熟悉你的系统，所以当界限厘清的时候我才能够去回应问题。所以在这个部分书里面是谈的比较仔细的、在界限的拿捏上面我要如何做取决。好，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些比较记录的东西就会放在书里面。那课程它是一个大范围的概念，它会比较清楚我是怎么传递讯息的，
一定要搭配在一起，
最好是搭配啦。
我很有感觉，因为刚刚老师提界限的这个东西，老师每一个故事那界限是很复杂，因为老师家里成员真的颇多所以有点像看那种侦探小说，就是老师会开始就是有点纵观全局跟你说，我现在在这个冲突当下我跟先生有一条线，我跟
孩子，
对，就是老大老二老三都各有一条线，那他们彼此之间也有线，
对，
超多线的，然后你要怎么优先哪一条线先。
对，你看哦、譬如说像我们家会有手足冲突嘛、那很多家长们都会觉得哎呀老大跟老二吵架了，我好想希望他们要和好哦、其实你跨界了，
对，
你跨线了、因为孩子之间本身就有一条线、可是我想要去帮助他们和好，这个不是我的线，我的手上其实各自都有，比如我跟莉莉之间有一条线、我跟米歇尔之间有一条线、我能掌控的就是我左手跟右手这条跟你们连结线，
对，
可是我不能帮你们连结，那是你们的问题，
对，
这是界限。
有老师的那个粉专也常常会写到这个、
所以界限真的很重要，
界限真的很重要、因为其实像刚刚我们有很多时候都会有己愿他利
啊，
自己的愿望希望别人帮他完成
啊，这个就很明显的跨界了，
这就很是一个非常跨界的行为。比如说好，我想要我想要吃那个我爱的那一家那个蛋包饭好了，
好，
然后叫 Michelle 你可不可以
顺路，
对
不
对，
你就怎样帮我买一下，
你就怎么样，
可能更过分的就是我想要吃蛋包饭， Michelle 你要跟着我一起吃，
对、
那就是越你有主权啊，
对啊，你可以吃你要的东西，
但是他现在控制你的权限了、他跨越了领域了，所以当家庭的界限不清楚的时候就会产生纷争。所以如果爸爸妈妈可以放掉譬如说孩子之间的线、那你就专注的经营孩子之间的主要那条线，那不就很清楚了吗，
就专注经营你自己、
手上可以控制的
与别人的线，
对，
不要再去经营别人之间的线，
对对，像譬如说孩子跟爸爸吵架，妈妈就觉得我要帮助他们和好，
这不关你事应该是说我当然会希望家庭和睦、然后我有一个亲近的空间、可是他们要不要和好
是他们的责任，
是他们两个的责任、
不是在我，
对，我可以跟孩子讲讲，然后我也可以跟
我可以协助
协助，
但不能控制，
对，
不能管制
OK， 所以就是我觉得老师在很多故事里面就会去示范说，就是即使是这种是先生跟小孩的纷争，老师会去示范说，比如说他在当下你觉得比如说你先处理你跟先生之间，对，那老师连这个优先顺序老师都有提，就是说自己是第一个，然后跟夫妻之间、
所以
跟孩子，
我在书里面跟课程里面不断的强调内线法，内就是自己的内在，它是最重要的一个议题，所以如果你的内在不稳定就代表你的冰山不稳、你去处理的任何的冲突脱出口的话都是责骂或者是要别人负责，你会看到很多孩子很任性，譬如说都是你啦，你都害我怎样怎样、然后都会让我不开心，好，其实这个就越界了， 是你自己决定不开心，嗯，可是你把责任放在妈妈或爸爸身上，这就是越界。
都是你让我不开心，
对，都是因为 你害的我才这样。不不不，是因为你自己，
我决定不开心，
你决定要这么做，然后你有这个后果，或者是你决定要往这个样子。
这个五岁的孩子，我儿子最近开始这一种
都有这样的情况，
对对，有开始有这个时期。都是你不要这样子害我不开心，这样
对。譬如说要下不下的天气，我们可能会说宝贝你要不要带把伞，嗯，那他可能在过程里面他就带了，嗯，可是他后来他说你看你我很重耶，欸，都没有下雨但是决定带的是你，
嗯，最后决定我给你建议，嗯，可是你最后你愿意带，嗯，
责任要厘清。所以其实在上一集我们在谈的时候，我有提到一个案例，就是我们家在这个露营区玩滑板跌倒，可能听众有点遗忘了，
我们会附上上一集的连结，
是不是有别人的小孩的状况，是不是
就是我们家的孩子玩滑板车跌倒，然后跌了一次两次，然后但是他们屡屡都不怕，然后呢就跑来跟我说，妈妈我还想去玩滑板车，那可是其实受伤还蛮严重的，我喜欢孩子在成长过程屡屡失败屡屡受伤，这样他们会调整，所以通常只要他们敢继续玩，我就说好，那你去。嗯，可是到了第四次，爸爸就觉得不太对了，嗯，因为爸爸觉得这样子一直在那个地方重复跌倒，代表这个场地有问题，嗯，代表这个是危险的，嗯，所以呢，孩子就说，爸爸我要去玩滑板车，爸爸就说不行，你不能去，嗯，那孩子就跑来抱怨我，嗯，妈妈你刚刚不是说可以吗，
爸爸怎么又说不行，
爸爸说不行，欸，
这个也很常发生，
所以孩子就说，妈妈你可不可以去说服爸爸让我去玩，因为你说可以啊，哦，所以你要负责，
哦，乍听之下好像很合理，因为你说可以，
对啊
对啊，
所以我就跟孩子说，孩子对啊我说可以啦，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已经告知你可以，你在这个地方已经对我已经负责了。他说那可是爸爸说不愿意，哦，那是你跟爸爸之间的问题，那我怎么去啊，那你要跟爸爸沟通啊，可是爸爸说不行，嗯，那你要自己学着跟爸爸沟通啊，因为我已经完成了信任，嗯，那爸爸不信任那是你们之间要去解决的，啊，嗯，这叫界限，嗯嗯，
但是这个会很困难，在家庭当中会很困难，像我们家就只有一个小孩可能还好办，啊，就是爸妈都对一个小孩嘛，那个界限相对之下可能就清楚一
点，
然后又因为夫妻之间可能界限也还算
清
楚这样子，可是当有第二个小孩第三个小孩第四个小孩的时候，就可能有一些爸妈会觉得他们都是小孩，啊，就是当界限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们都是小孩，有些家长就会忘记其实个别都是一个独立的个
体、嗯，
那对小孩来说就觉得爸妈是一体的，嗯，所以彼此之间像那种很多孩子的家庭
一团大人
对你们就是一体的，哦，
我懂，或者说那种三代同堂对小孩来讲就是上面的人
那边
就
全部都是大人，
所以阿公阿嬷怎么样或者是你们怎么样就是你们要处理啊，你们大人要处理啊，
对，但是我就跟他说，嗯，我已经答应你，所以你在我这里已经 OK 了，过关咯，嗯，剩下的能不能过关你要自己去处理，嗯，所以他后来就去问爸爸，爸爸说坚决不可以，嗯，他就我先生就跑来问我说为什么你说可以，嗯，我说可以是因为我的宽广度比较大，嗯，那这没有干涉你啊，你还是可以做你自己啊，
对啊，
所以我说你还是可以管理孩子，所以父亲跟母亲都有管教权，嗯，所以基本上我的管教权我已经尽了，嗯，我是开放的，那爸爸没有办法安心，嗯，那爸爸管理，嗯，这就给爸爸去做决定，所以你可以拒绝孩子，
欸，但是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可能会有一些听众可能会有一些混淆，这样子你们是不是教养不一致，
对，我要问这个，
我觉得我们这样子听其实是一个相当清楚的脉络，可是因为现在其实太多名词出来了，我觉得很多家长就会在这类型的名词当中混淆了，嗯嗯，他们就觉得说那这样是不是教养不一致，
好，其实他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连结要先做，我跟先生的感情是很好的，所以我的语言里面并不会说出那是你家的事，
所以这种攻击性的
语言，对对对，所以基本上我跟先生很好的状况底下，我还是会跟先生说，爸爸你可以自己去处理，你可以自己决定，我尊重你。所以为什么我的文章里面常常会说我非常非常尊重先生的决定权，然后也会尊重他，所以基本上在他的领域里面我是尊重的，所以没有所谓的教养不一致，只是在我这里我是 OK 的，可是到了爸爸那里不 OK，
他有他的考量，
对，那爸爸就锁住了孩子出去玩的限制啦，我们并没有不同调，因为我给孩子说的是那爸爸的开放你要自己去解决，所以基本上是同调的哦，就是我在爸爸的框架底下允许孩子去做自己，我并没有冲破爸爸的界限，所以他是
同调的。如果你很坚持跟爸爸吵说，我觉得就是可以啊，
对，
那在外面玩有什么不可以的，那就是不同调了。
是，所以他其实还有一个大脉络在外面框着，所以基本上我跟先生因为感情好，所以我们也可以互相讨论出一样的教养。可是问题是，先生跟我不同家庭长大，一定都会不一样，所以我喜欢做的是我的界限内我可以决定的我告诉孩子，那爸爸可以决定的我就放手让他去处理，那谁要负的责任我觉得就厘清就好。我不知道这集节目播出的时候是不是快过年了，那其实过年回家就会遇到很多譬如说大家庭的管理的很复杂，就像你们刚刚说的一坨大人
你们大人说
婶婆金伯什么一堆
对，那媳妇可能又会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立场，因为你的管教会让婆婆觉得哎，你怎么可以这样管理，那我喜欢界限清楚，好，怎么做呢？譬如我之前可能也谈过，就是我可能带孩子回家，我的孩子都喜欢穿短裤短袖，在冬天过年的时候，我的婆婆是一个比较怕冷的婆婆，所以她自己穿的很多，看到别人穿这么少她就很担心，
一定的，
然后她就开始念，念谁呢？念我，所以她会念媳妇儿，你怎么不帮孩子穿衣服，你怎么不管理孩子，孩子如果感冒了你不会觉得很麻烦吗？那你怎么做妈妈的，所以她把所有妈妈的责任都念一遍，这样。
对，
但我喜欢责任界限清楚的教法，所以我就跟他说，妈等一下我帮你叫川川来，因为川川永远是短裤短袖我说妈你等一下，我就把我们家老二叫来，我说川川，他说干嘛，我说阿嬷有事，
阿嬷有事情找你好方法，大家赶快笔记，
请支援收银的外招
对，阿嬷跟孩子中间本来就有线啊，有一条界限，有一条连结线，那阿嬷你如果担忧你可以直接跟孩子说，不需要透过我，但是我作为一个媳妇儿，我该有的礼貌跟尊重还是要有，所以我说哎，妈妈等一下我帮你叫川川来，所以川川来了以后他就说干嘛，我就说阿嬷有话跟你说，我说妈你可以跟川川说了。
那阿嬷怎么真的会说吗？
阿嬷有说，阿嬷说啊，你这请这好顶耶，就乖耶，你爱读书啦，那因为台语嘛，然后我们家川川大概听得懂，然后他就说回说 man 啊，就走了。然后我的婆婆就一脸怔住，这样她说：“哎、欸、啊，这个娜娜还那样、就是没有理会她这样。然后我就帮着我婆婆附和：“嘿呀、啊，今妈给娜就拍改。妈，你有看到哈？不是我不要给她穿衫，她自己不爱穿衫。啊，今妈给娜弄弄大这样那样，对对对，就是这样。我就回头说，妈，你看你的儿子也这样。
啊，真的，
因为儿子也穿短裤短袖啊，不是我这个妈做不好，你这个妈
也
没有关。
老师用了很多的概念在这个里面，但是很重要的一点还是把那个内在，把那个界限
稳定好，你的内在，然后界限要厘清，那责任该是谁的，谁在乎谁去管理，
真的就是谁在乎、
我不用把丈夫的在乎单来给自己做这么多工作，那不是我在乎，我不在乎孩子受伤，孩子一直屡屡的从受伤中还要告诉我他还要去玩，代表什么？代表他还没学到教训。
对，
我喜欢用失败用受伤来代替一点点的外在的教养，让孩子知道你要修正了，可是我的语言绝对也不会是啊，你去啊，摔死你好了，不会是这种语言、
这个很攻击耶。
对，所以我的语言一定就是在课程或者一句教养书里面提到的，我永远都会连接他、我会说哎，孩子你跌倒这么多次了你还要玩啊，不怕吗？不怕，好，那你要注意安全哦。所以我的语言是温暖的，而不是 那是你家的事。嗯，我的连结永远在，在这个连结爱的底下，你要去做什么，我会尊重你。
对，因为同样一句话怎么说，
很有不一样的感受，
很不一样感受。对，
其实刚刚老师连跟婆婆的讲话，我都觉得拿捏的非常的好，而且我觉得其实刚刚婆婆的这个故事，我都觉得老师下面有很多的千回百转，就是要是我听到婆婆这样讲，我一定会觉得说，如果我叫我婆婆自己跟小孩讲，婆婆一定会觉得说，哦，我叫你教小孩，你就在那边就是
把事情
都对、啊、然后小孩不听，那是谁的错？当然也是你的错啊，就是你平常就没在教，所以他现在变成这样。我心里一定先想过一轮、嗯、然后我的课题没有办法分离，我就会觉得说，好，今天这档事如果我不赶快压着小孩穿衣服，就代表我不会教小孩。对、嗯、然后我想了一轮，我就决定我还是压着他穿好了。但是我觉得老师刚刚分得很清楚，就是一来是这是婆婆的
议题
婆婆来处理，二来是如果今天小孩就当面觉得他不要穿，
我
老师没有去觉得自己这是一个很羞愧还是一个很生气的这种东西。
不会，我都觉得大家活得很好就好了啦，
有呼吸就好。
不是，问题是川川也没生病啊。嗯，重点就是他没生病，所以他没有办法学习要穿衣服。嗯，那因为一个牛，你要叫他穿什么衣服？
真的，我妈就会一直说。
哦，这个每一个长辈都要讲的啊。
那其实你们会发现，刚刚我在讲这个课题的时候，我的语言都会站在婆婆的旁边。嗯，其实我并不是说哎呀都不会穿呐、啊，你一直叫我去叫他穿，你不是为难我，这个叫对立的语言。嗯，可是我会踩在婆婆旁边的陪伴的语言是哦，哦好，那你等一下，我是帮婆婆做事的人哎、欸，嗯，我是站在婆婆旁边帮她叫穿穿来。
你跟婆婆的关系是一个协助的关系，
我是中间帮你协助的人，嗯、我帮你把穿穿拉近，你自己来试试看。那当婆婆说、嗯、啊，这现在小孩怎么这样，我也还赞同她，对呀、啊、现在小孩怎么这样、嗯、你会发现我的语言都在婆婆旁边，所以婆婆会觉得她自己也被支持被理解被连接。嗯，这就是一句教养要做的连接。嗯，我要做关系分离责任分离这个界限分离的前提是我要连接大家。嗯，而不是关系跟你分离我的语言就不礼貌了，没有。
对，老师在书中那个也是最前面最前面就在讲最重要的还是去连接。
对，
就是在老师处理这么多复杂的事情，第一个脑袋都想的是我有界限，但是我要如何与这些人连接，然后最后让大家能够有连接。
对，其实如果你们都理解这样的一个概念，不管你家话发生什么事，你都可以借由内线法，法是这个对话的方法，听核心，这个在之前也许前几期你们都已经听过了，所以内线法这三个步骤来处理纷争都很有帮助的。那在前提是刚刚这个 Michelle 也有说，我是很尊重尊敬先生的，我很爱我的先生，所以序位上面我一定是尊敬先生，尊重他的意见，这个东西是不会把它排在外面的、嗯、所以有很多时候我都是先询问他、嗯、好，比如说像这个书里面的第一章就是一个夜市的冲突。
哇，那个真的是线很多很复杂
超复杂
对，那真的很多线，因为我开着车子，然后后面的三个小孩就吵一团了，然后这个老大老二争执的过程爸爸也加入进来，觉得太吵了、嗯、所以他说的第一句气话就是通通给我回家。嗯，那我先生因为情绪一来就会爆不理智的话这样、嗯、所以为什么内在这么重要、嗯、内在如果歪掉了，情绪来了、嗯、你冲出来的话都是气话、嗯、都会有助于燃点的、嗯、所以我的孩子老大就说好好啊好啊回家啊，就是真开心这样因为他本来就不想去
我有看到那个珊珊写的，
他不是还有写一个，
其实我真的很想回家
我从一开始就想要回家了、okay?
哦、然后最后说妈妈原来是这样看我
所以他当时就觉得想要回家，那我们大人不知道，是我后来看到他写的我才知道、嗯、所以当时他就说好好回家，所以他的语言上面就非常的冲，他十二岁了，所以已经到了青春期叛逆的年、
嗯、
对、
嗯、
所以他就当时就跟爸爸两个人在夜市，我停好车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车位的、嗯、 夜市的车位真的
很难找
，很厉害。
然后一路走过来的过程，父女两个还在吵架，然后最后已经要进入夜市门口了。两个人就爆发更严重的冲突，爸爸就说那你回去啊，然后女儿就我回去啊，好啊然后后来妈妈就在中间，然后那个线就是女儿说妈妈你可以陪我吗，哎啊，我先问一下爸爸你是真的要回去吗所以我的动作永远是先尊重爸爸的意志，因为爸爸最早前面就说要通通回家，我要确认你到底是气话还是真的要回家，那我先生当时可能搞不清楚我核对的用意，他还在气头上，所以他第一句冲出来的话就是你看这个能去吗，吵成这样能去吗，当然要回家，他说当然要回家，于是我就决定陪姐姐珊珊先回车上，因为珊珊说她要先回车上，所以我就哦好，那既然爸爸决定要回家，那好吧，我就陪大姐先回车上等，因为大姐说要先走，那我讲完这句话我的先生就愣住了，就看着我，
你们真的要走，
你们真的还真的要走，
就突然有一种哎，原来这件事情要真的发生了，他才知道自己冲出来的是气话，我看着他的脸我也才知道你刚刚是气话，因为你的脸就告诉我你还想逛，你只是想要想要揶揄，想要讽刺，想要做一些
对
反面的教材，所以他就说哎呀，那他就开始改口，既然来了，我们要不要吃个饭再走这样？那我的老大就抓住爸爸的把柄啦、我不要啊，我就是想回去啊，我就是要跟妈妈回去啊，你自己去吃啊，
对啊，就很你叫我回去我就回去啊，我也是遵从你说出来的那一句话
我觉得孩子都很厉害，
对，
就是平常都不听话
就听那一句没错
然后在吵架的时候就听那个就是他想要的
那一句话，
对，然后我就跟先生说哎呀，那你刚刚应该跟我说你其实没这个意思，那没关系，因为我已经答应珊珊，所以我还是陪着他先回去好了，那因为两个小孩还在旁边，就是小小孩还在旁边叫、我又没怎样，我还想去逛就是两个小的想去逛，
说你们到底吵完了，
我已经认错了
我们已经搞
我不会再我不会再吵了，可以去了吗，
对 我转变得很快，妈妈对不起我可以去逛街了吗那我就说没关系，那你跟爸爸去吧，因为爸爸还想去，那爸爸心里其实还蛮矛盾的，因为他好不容易跟我一起出来，他当然是希望我留下来，可是因为珊珊跟我先约定好，所以我就只能带他回去，所以他也觉得对我很不好意思，可是我就会去执行这个动作，就是带珊珊回去，为什么呢，而不是先生说哎、我反悔了，我就在那个地方做改变，我要让先生知道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力量，而且我都会尊重，可是你会说嗯，可是先生改口啦，不，因为这关系到我又对孩子做承诺了，
这个时间上面的顺序是先生已经讲了回去，
对，
那小孩马上就也不能说马上，小孩
立刻问我
也问你了，然后你们达成了协议，时间轴上面是这样子过来的，
对，我是先问先生而后才答应珊珊，
对，所以你还是在尊重先生的意思，
对，我其实永远都在尊重他，那因为他失去了最好的改变的
机会了
moment 了，所以我只好陪着珊珊，可是没想到我要带离珊珊在那个现场的时候，父女两个还在叫嚣，
哇，那边好精彩，
对，然后他们两个人一边走一边骂然后珊珊因为在气头上，所以他冲出了一句我认为非常不恰当的话，就是爸爸说都是你呀、然后珊珊就说屁呀、你吵屁呀、我已经要回去了你还吵，好，那他
这个真的是
青少女人，
对，他十二岁，所以当时如果我一样带他回去，对我来说我是助长了他的气焰，
是、
因为我要陪你回去是因为我认为你需要，但绝对不是选边站，
对，让你去报复爸爸这样，
对的，所以我的力量不是用来帮你报复爸爸或抵抗爸爸、所以当他冲出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就跟孩子说哎、孩子啊，我改变心意了，我要陪爸爸去吃饭，珊珊非常的震惊，不是啊，你刚刚不是说要陪我吗，你怎么现在要改变了，你怎么那么会改变，你怎么都说话不算话，我说不，我是说话算话的，但是我要陪你是因为我很爱你，可是不代表我要来帮助你对付爸爸，因为你对爸爸不尊重，对我来说你等同于不对我尊重，因为爸爸是我很爱的人，我不希望你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他，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要改变我的决定， 他说那我怎么办？我说你还是可以拿着钥匙先回车上，或者孩子，我希望你也能陪我一起吃顿饭，因为有你陪我会觉得比较好，所以我一边尊重他一边连接他，这个就是一句教养要做的最后的连接，我要告诉你我其实都很开放，不管你有没有做对做错我都很爱你，所以我也希望你能跟着我一起，不要离开这个家庭，不要离开这个连接。那因为孩子在气头上很快的听到我的讯息，所以他说啊，好啦好啦好啦，那我不吃，我只陪你们去。我说好，有你陪我也很开心，可是后来去了就吃了
其实根本
就
对不对？
对，那在这个书里面我做了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其实在书里面的最后，其实如果你们有机会翻到它的话，我做了全家人的连接，我帮助所有的孩子去认清楚在我的心目中爸爸很重要，帮孩子做好跟爸爸的连接，你们要不要连接没关系，你们可以自己决定，但是在妈妈的心里我要告诉你，爸爸其实很辛苦，爸爸去买饭在家庭里面，爸爸去为我们做很多事，可是我们怎么能够对爸爸不礼貌，我说对我来说我会很伤心，因为我很爱你的爸爸，好，所以在他们在吃冰淇淋的时候我对他们做了这样的话语，所以最后的这个连结就是帮助孩子跟爸爸之间做一点关系的连结，但我不会去控制他们，我只告诉他们我的立场，
就不会说啊，你现在赶快去像都去跟爸爸道歉，就是
我不会做这种事
因为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哦，那现在不就是要就是叫他们赶快干嘛干嘛这样子，
因为像这种赶快去道歉我觉得都是流于形式，
没错，
因为有些孩子会学到就是啊，对不起了，
对，反正我只要有说出来啊，你要的
我
都有
了，
对
对，
所以我不太做这种事，
好，
但我借由我的一个立场来告诉孩子这个是很有力量的，像其实像我的父亲母亲是离婚的嘛，那我其实很有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我的父亲在婚姻里面受伤很深，所以每每提到母亲的时候他的抱怨都是比较多的，所以对我来说他希望借由抱怨让我知道我跟妈妈的关系不要那么近，就是希望离间一点这样 就离开一点，可是对我来说的伤害其实还蛮重的，因为如果父母老是说这个对方伴侣的坏话，其实在孩子的心里面是很扭曲的，因为有一次我记得我去找我妈，就是已经专科五年级了吧，然后呢我看着他我很想爱他，可是我却脑子里想到我爸爸很辛苦，所以我既想爱我妈，我的言语冲出来就是类似那种你
怎么可以这样，
对对对，就是那种哎，怎样不要理我啊，你很烦耶，可是好不容易才见一次面的我是扭曲的，所以我希望孩子其实在关系上面要做一致的表达会比较好，所以我要做示范，我是永远的孩子的示范，所以做出来譬如说我在孩子面前我会拥抱先生，我会跟先生牵手，然后我会跟先生讲一些比较亲密的话，比如我会跟孩子说哎，那个爸爸我好爱你，在孩子面前，所以孩子学到的就是对于感情是专注的，是善于表达的，孩子就会在家庭里面流露出妈妈我好爱你，所以每个孩子在睡觉以前不管老大老二老幺都一样，关门前都会说妈我好爱你，这个就是关系的爱的流动，
就是很多人一定觉得有点难，
我觉得老师刚刚在讲夜市的这一个整个脉络的故事，我觉得中间还是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些小困惑，老师刚刚其实是一个非常界限明确的方式，以我的方式告诉孩子说我对爸爸的感受，但是这个东西呢其实老师表达我的感受，但是我没有要他们一定要去
做些什么，
做什么事情，在这个家庭里面，在这个表达里面，其实是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一个很公平的，那你当然也可以听听我的想法，听听完我的想法之后你再决定你要怎么去对爸爸，对，我觉得刚刚在讲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会误会说啊，不就 就是你一直讲说你跟爸爸感情很好啊，你们就是一国的，我觉得很容易有一些人会有这样子的误解，就是哦，可是你刚刚不是说你界限很明确，但是我觉得在这边可能我想要再 feedback 回来说，我表达我对我先生的仰慕，我表达我对这个夫妇之间或者是作为伴侣之间或者是作为父母之间我对我先生的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不是把我们自己拉成一国。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有一些听众可能会
我这样讲好了，因为在最后的书里面我有提到，就是在夜市吃完晚餐的时候，我就问先生说诶，可不可以让孩子吃冰淇淋。我问先生，他那个冰淇淋真的超贵的，就 一球然后200块这样。
是什么
我不知道什么冰淇淋，然后我的先生也很大方，就说好，所以是一人一球。
哇，
他们都不分享，就是
界限明确。
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好没关系，我就问爸爸，然后爸爸就说好，给他们吃。那其实在吃的过程是我陪着三个孩子在路边吃，因为他是随手拿的。那先生就跑去买他觉得他想喝的一个汤这样，然后也帮我买。然后呢在过程里面，我们在等待的时候就看着他们三个人吃得很香。因为吃这么大球
太享受了，
我都没有然后我就看着他们，我就说好吃吗？然后他们三个说哦，很好吃很好吃，然后都吃不完了。但是过程里面我就说好吃啊，我就说那你们要知道哦，因为其实买给你们的不是我，是爸爸。我说其实在家里面赚钱养家的是爸爸。我希望你们记得爸爸是这么辛劳的。而且是爸爸愿意让你们吃。所以爸爸是很爱你们的。好，所以其实我是用这样的语言带入这样的情境去跟孩子们说，我是很爱爸爸的。所以我也希望你们尊重爸爸，也看看爸爸的辛劳。
这一段真的很重要，因为是说明。
对
对，但是他没有带入我个人想望。
没有企图的，
没有企图的，我就是很单纯很客观的说明这整件事的
来
龙去
脉
这样。
所以那一 part 之后呢，其实后来我们家老大在回程的时候有跟爸爸说对不起，不是我指挥的，
他是自己
对。然后在其实在家庭的互动里面，我发现在前半年就是今年的暑假之前左右，父跟女之间距离很遥远，就是在夜市啦，在各个关系上面距离很遥远。可是最近半年我突然有感而发跟先生说，我发现你跟珊珊的感情连结变得很好了。因为我先生改变了，所以他对他的方式改变了。那改变在哪里呢？就是他说他以前只要看到厨房的碗盘没有收没有洗，他立刻会叫我们家老大过来收过来洗，因为他觉得老大没有做好工作。然后他那个语言就是带着一种命令的，你怎么会这样啊，你怎么没有收啊，你怎么没有洗啊，你就是弄那么脏，你给我过来。好，所以珊珊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拒绝靠近爸爸，所以他有很多数学上的困难他都来问我。我其实数学也不好，然后我就说你去问爸爸。他就说我不要，我要问你，你去学一下再来教我。可是现在他会主动问爸爸，关键就是爸爸改变了，因为爸爸决定不要用这样的方式管教孩子。所以他说以前他都觉得要是非对错很分明，珊珊的碗盘要自己来收。可是他现在觉得哎呀，自己随手就顺手收掉就好了。所以他们的摩擦就变少了。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珊珊也觉得爸爸对他的批判变少了。要不然每次叫过来都是一阵批判嘛。可是现在因为先生觉得啊，那下次再教他好好的把责任做好，这次我先帮他收。所以关系变好了以后，爸爸就比较容易跟孩子说道理了，教他要怎么做。所以他现在珊珊的跟爸爸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但我觉得老师这次整个是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正向的循环，就是说老师一直在这个里面示范你跟先生之间的连结，然后你跟孩子连结，最后让孩子跟先生也连结。但我真的是从刚刚到现在我就很想问的是，因为我们群组中很多妈妈，我觉得尤其是越小的，就是刚生小孩这些阶段，就是很容易变成喂母奶啊，很多事情就是只有妈妈能做嘛，所以变成妈妈跟小孩变一国。然后 先生就自己一国，
孤立的一国。
可是有时候也不是说要，你知道吗，就是很排斥或者怎么样，可是就有时候很自然而然，那比如说小孩就爱黏妈妈，或者是妈妈比较懂小孩的一些讯号，比较读懂他到底要什么，所以就常常变成或者说可能母爱大爆发等等，就是他可能就会觉得哦，这时候我真的凭良心说我比较爱小孩多过于先生，我知道老师这样讲就是要去经营夫妻的关系是很重要没有错，可是我当下的感受可能真的是我就觉得小孩是我的一切，然后我非常爱小孩，我就已经没有空间可以去连接先生了，那这该怎么办啊？
其实你这让我想到有一个韩国广告，一群高中生他们要毕业了，然后他帮妈妈做了一个妈妈的毕业典礼，然后就是他带着妈妈进来教室，然后呢让妈妈看着孩子在高中的生涯里面的一些成长的过程，可是最后却是放鞭炮说妈妈你毕业了，因为我毕业了18岁了、代表你也毕业了、恭喜你从妈妈的角色毕业了，当时我看到我很震撼，震撼的地方是我没准备好要毕业耶。
真的这好像有点悲伤。
对，我是被逼着被孩子逼着要毕业、那我要问各位朋友你准备好了吗？所以我要说这一天会提早到来，因为孩子的成长越来越快了。
对，
所以你准备好要跟孩子做分离了吗？因为孩子要飞离鸟巢，你要做离巢的准备、所以你最后会剩下谁？
先生啊，
你会剩先生，除非你们离婚、不然你就会剩下先生。那你怎么跟一个你过程里面都没有经营的人，最后你还要来经营他，你的孩子未来他会有自己的人生、你此刻经营他是很美好的，但你也要经营自己的人生。不要只是经营孩子，偶尔要经营，偶尔啊，我说偶尔，就是如果你现在不习惯，但是很偶尔的时候，分一点点的时间，慢慢从一点点勾小拇指也可以的、就不用牵手，就勾小拇指的时刻，慢慢增加一两根手指、三根手指的过程，一定要去做这个事情，要不然孩子会很快长大，你怎么办呢？因为你们是谈恋爱、自由恋爱才结婚的吧，所以只是那个时间距离我们很遥远，我们只是慢慢把它找回来、想想看最早以前你是怎么被先生给吸引的、你喜欢他哪里、都还在，只是我们刻意不去看他、因为你现在眼前都只有孩子，想一下你孩子18岁跟你说妈再见咯，明天我不回家
你妈你毕业咯
对，旁边一看只剩先生
那如果说比如说很多人愿意给先生一些连接，然后给先生在这个刚刚说的冲突中给他做决定的机会，然后让他做决定，但我觉得太多人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有这个定力，就像老师刚刚就是看着先生有一些情绪化或者说有一些不这么熟练的应对，然后你要在旁边仿佛就是一个稳定然后看着他，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多人受不了，因为就
所以这本书跟这个课程爸爸买一套妈妈买一套要各自精进
对，在这个过程很多人就按耐不住就出手了，就觉得说先生你就是讲气话，你干嘛要讲气话呢？
那就是你没有安定啊。
对，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在这个中间。
其实我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哦，就是当先生气爆的时候就是我们妈妈登场的最好时刻这就能展现我们的能力的时刻，所以任何的争执都是我们展现最好的时刻，那为什么要让他爆呢？这就代表先生也可以开始学习了，先生看到我这么稳定的时候，先生难道不会有警觉吗？哎，对呀、妈妈怎么可以这么稳定？所以当他气话冲出来，然后太太要去执行他的气话，就是他通通回家，那他也会警觉，哎呦，下次我不要再这么生气了，不要冲气话。所以不是那个场景不好，而是我们怎么转换它，变成丰富的目光来帮助自己往下走。
有这个情绪不是坏的事情。
对，其实我都觉得争执是很好的，情绪也是很好的但你如何转化它，
对，而不是说照着先生的剧本又走到一种很竞争的关系。
对，所以其实像很多时候很多人都说啊，老师怡婷老师你嫁给了一个很好的先生， 没有哦，我说我的先生在书里面跟所有的先生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他会跟孩子吵架，会跟孩子闹脾气，很任性，然后呢以前喜欢上他的这个所有的优点搬回家都没有用，就是我
然后你说才华才子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他在舞台上面发光发热，然后结果搬回家以后连个灯泡都不会换，那你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人？那就是你的目光摆在哪里。对我来说，我会时时刻刻去擦亮他过往吸引我的那个舞台上的他。我会回想起他就是在舞台上演讲那一刻吸引我，我就是因为这样才跟他交往的。别忘了这个重点。我并不是喜欢他家庭做的工作做得很好我才爱他的。我以前怎么知道他家庭这么烂呢？就是
家事的部分处理了，
连浴室的那个螺丝钉都钉不上去，还问我说：“妈妈，这怎么处理？”我说：“你怎么不会的？”所以烂的事情很多，但是你如何转化它？因为对我来说，哎，对，我就是爱你会讲话会有才华的部分。那你保有那个部分就好，不会的我们慢慢学。
就是他也在学，
对，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学，那不要老是用负面的眼光去看待先生。他一定在日常生活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优点，譬如说米雪，你先生的优点在哪里？
就是
你怎么叹气？
对，我现在就一直回想那优点。因为他就是跟我很不一样，他就是很随性，然后每天都很乐天，但是对我这种处女座杞人忧天的人就会觉得说你都没有在想。
好，你看，那你在前端跟他交往的时候一定也觉得他的乐天，他的开朗，他的不拘小节是非常非常让你喜欢的。
真的就是就啊，幽默，对不对？就是讲这些好好笑、哦、
你跟他交往的契机不就是他愿意让你脱了高跟鞋走在信义区那种地方。
对，其实它就是一个转念而已。
对，那现在我有时候也常常在育儿的冲突当中，他会讲一个他觉得很好笑的东西，然后我心想说一点都不好 笑， 但我现在就会觉得好，用丰富的目光，他就是想要用他的幽默感来缓和这气氛。
对，其实他都一体两面的，像我的先生他也是跟你一样是非常有梦想的、浪漫的，然后不拘小节的。所以刚刚米歇尔在楼下就跟我说，老师你最近办了一个故事跨年，那后面行政应该很多事吼。我说对，我的先生都没在想他要办这个活动，后面他都没在想，所以我就要必须想这些。可是重点就是我看中的是他的梦想，他创意的地方，
他驱动了最后这个美好的事，最后完成。
跟孩子一样哦，像我们家老二跟他的爸爸一模一样，就是他好有创意、好浪漫、好有想法。他有一天在他的房间里面布置，用橡皮筋长条的把这个橡皮筋勾在他的房间里面，像 Mission Impossible 一样，就是雷射光，然后他就在里面躲藏这样。那一打开门乱到一个不行，就是你怎么看他，就是你的目光已经定义了他的价值了。如果我是定义他是很有创造力的孩子，那我对他的包容性就会比较大。可是如果我老是觉得你都没有把东西收好，那可能它的价值就会变得比较小。我就会用传统的目光来定义它，你这些东西都是狗屁，都是没用的，你给我收干净。那它以后的创造力就不好。可是你会去思考一件，如果你的孩子各有特色，你会发现当一个听话的孩子，他听话，可是他相对的创造力比较不好。一个可能浪漫的孩子，他可能不听话，可是他的创造力相对提高。你怎么看待这样的孩子？各个不同的面向，你要去看到他，因为你是妈妈，如果连你都看不到，那孩子怎么办？
真的，老师丰富目光，在家就平时就看四个人，老师真的是颇忙，
也有看我自己啊，
对，第五个人，哇。
所以我觉得家庭是一个越来越有意思的一个家庭场域，然后不要去浪费，就是你会觉得哎，干嘛争吵，不要去浪费你觉得那个事情是不好的，扭转它，
没有事情是徒劳的。
对，像有一次我跟我先生出发去不知道去办一件事情，结果那个他根本没有查那个店是关的，办不到，然后呢
到了那边才发现，
对，然后车子又被拖掉，然后最后我们怎么处理呢？先生说太棒了，我们去签完车子以后好好慰劳自己，因为这个被拖掉然后造成事情办不完， 给了我们时间，因为我们太多时间，
多了半天可以做喜欢的事。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一家人去吃冰淇淋啊，我们好爱吃冰淇淋。
猛然发现你们家爱吃冰淇淋。
对，可是就是我们给自己一个借口，嗯，就我们没办完事情，刚好有一个借口可以去做别的事，嗯，多好！
不要再变成就一个纷争了，嗯。
对，如果我们只是
怪
说
啊
你怎么都没有查资料，你怎么都没有查好，你看你现在是浪费时间，不，嗯，这个时间刚好拿来浪费，多好，嗯！做你以前不会做的事情，嗯，给了一个好的台阶跟借口。嗯，我觉得就是好玩的地方是你要怎么创造一个家庭。嗯，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孩子当然也会不听话呀，啊，嗯，可是不听话。你就可以看得到他的创造力啦，啊。嗯嗯，对，像我们家的孩子最近就跟我说他要手机嘛，嗯，所以我就觉得哇，他好敢要啊，嗯，就是
对，
因为他其实连平板都有，嗯，手表的那个通讯软体，就是手表电话也有，嗯，然后他有电脑，他也有二手的手机，嗯，可他在有这么多的情况底下，他还跟我说，妈妈，你可以再买一只新的手机给我吗？嗯，我就觉得，欸，你怎么这么敢要？对我来说，欸，你怎么不知道你自己有这么多东西？嗯，因为我们家的规定是18岁我才会买新的手机给你。哦，嗯，所以他就跟我说，妈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你提早买给我，哦，这个办法是什么？
嗯，他想要知道那钥匙是吗？
对，可是
18岁啊。
对，可是我是怎么看待我们家的孩子，嗯，我就觉得他好会聚焦，好会谈，
嗯嗯，他
不跟你
negotiate，
对，他不跟你绕弯的，然后他就直接聚焦于我要做些什么才能让你帮我提前做到。嗯，因为他现在12岁，嗯，所以他就跟我说，妈妈，你可不可以提前买给我？我说你对我来说是个孩子啊。嗯，他说，妈妈，我12岁了，我已经长大，我会自己读书，而且我之前考了全班第7名，嗯，然后我觉得我已经大啦，嗯，我说不，你对我来说就是个任性的孩子。他很 shock， 说，妈妈，你怎么讲话这么重？嗯，因为我很少用任性的孩子。嗯，我说你是家庭成员里面资源最多的。嗯，我说你有这样觉得吗？他说好像有。我说我给你的东西是最多的，你有这样觉得吗？他说有。我说对啊，孩子，但是每一次我在多出什么东西要分给妹妹或弟弟的时候，我说你仍然在取夺或者是争夺他们的资源。嗯，我说这是为什么呢？而且你对待弟弟妹妹的方式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姐姐，非常任性的姐姐，嗯，所以对我来说，因为你是孩子，你任性，我会包容你，嗯，可是没有手机，嗯，因为手机是给大人用的，嗯，所以他就说，妈妈，那你给我手机，我保证未来
不会
再，你的未来
会有，
不会再跟弟弟妹妹抢东西了。
对对对对对，
未来这么虚无缥缈的事情。
好，那这个就是过去，我就可以用他过去的成长历程失败的保证，告诉他，不，孩子，你的保证对我来说是苍白无效的。
有
苍凉了，因为你的保证每次的保证都没有做到啊，嗯，所以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历程。
对，
所以没有什么是可以浪费的。把它拿回来用的我们家孩子就 shock 到，哎，对哦，就是他也知道，
想想也是，
嗯，对，他就说，哎呦，对，那妈妈，我可不可以现在做些什么，然后你愿意
弥补之类的，
你愿意相信我这样，嗯，我说拿你长大的成绩单来换，嗯，不要未来，未来我看不到，嗯，什么叫长大的成绩单？就是你至少要成熟一段时间，嗯，拿这份成绩单来摆在我的面前说，妈妈，
我
长大了，我
已经是个大人了，
妈妈，你可以现在给我一个手机吗？嗯，我说除非在那个时刻你拿了成绩单来告诉我，证明你长大了，不然在我眼前你就是个孩子，嗯，任性的孩子，我会包容，嗯，我不会说教，我会让你去里面去成长，嗯，但不会有手机。所以后来因为那时候我们在11月的时候沟通这件事情，他是为了要在12月25号圣诞的礼物拿到手机，所以他就跟我说，妈妈，我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改变，然后在当下的那个时候拿出
好像有点赶，
对，拿出那个未来的成绩单，就是长大的成绩单给你。我说有可能啊，做什么都有可能，其实我就是让孩子去做做看，嗯，那但是做不做得好我不知道，会不会有手机要看你。所以当时后来他真的改变了，2个月，然后他再也没有跟弟弟妹妹吵架。嗯 我就说哎，你这过程里面你可不可以聊一聊你怎么做到的，他说刚开始真的很难，因为看到弟弟妹妹就很想骂下去可是后来他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当他觉得想骂的时候他就回房间，他就离开现场。
哦，他也会耶。
对，就是我说
暂停，
对对对，情绪是大火嘛然后火来了记得快跑，他说好像躲到一定的次数之后就习惯了，就可以自然的面对弟弟妹妹讲一些很他觉得很白目白痴的话，然后也不太会生气，所以这个叫惯性的建立。我们说惯性的建立要21天3周，所以当他尝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现在过了圣诞节了嘛，所以他现在还在做这个惯性的历程上面，他仍然对弟弟妹妹是友善的，不会爆裂冲突的。所以我觉得手机拿的还蛮有价值的。
哇，老师的示范太棒了，因为我觉得大多数父母一定很二分法，就是说给还是不给啊，或18岁就18岁、
其实 还会有一种就是不然你要靠自己，比较像物质、比较像物质上面的
一些零用钱那种，然后去
对对对，一般想得到的想法可能会往物质的方向去走，你有没有能力自己去赚取一部手机这样子、
对，
但是老师是用他成长的这种无形的行为，
要看其实你在乎什么。其实我以前就很想要扭转他对弟弟妹妹的方式，可是刚好他来跟我要手机，所以我刚好把这个课题提早拿上来了，所以就看你在乎什么。我也可以用你自己要赚取零用钱的方式去买一部自己的手机，那可是我其实也跟珊珊说，第一个新手机我会买给你，再来就是你自己要赚了，因为18岁以后了嘛，我恭喜你长大了，所以这是妈妈的礼物，那他提早要了那也是我负担，但是我们家的通讯费我是告诉孩子你要自己负担，那他的通讯费也没有太贵，就是150块
那种基础的，
对对对，
这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会扣通讯费，很多东西就小孩玩很多东西的话越来越多，
但他就跟我说妈妈我可不可以转换成无限吃到饱的那个网路这样我说那你去找啊，他找到一个好像299，他说妈妈我可以自己负担额外的
150以外的，
他真的很会跟你
对对对那我就会问他，那可是你怎么运用网络啊，
然后就是另外一个议题，
因为对，就是另外一个议题，所以我觉得每个孩子在长大的过程都可以一个一个慢慢的去跟他对话，那其实重点就是你的跟他的感情要很好，
对，
不要断掉他的感情，因为我有看过很多就是青少年孩子的父母都已经跟孩子很远了，就是你很难跟孩子对话，所以我希望如果你的孩子还在你的旁边，你可以尽量的多给爱，多给连结，少一点点的教训，因为教训会让孩子觉得很烦躁，离得很远，所以萨提尔女士曾经说过一句我觉得对于教养上面很大的一个帮助的一句话，她说一个好的父母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倾听孩子，听听孩子的需求，听听他的内在，只有在很小很小很小的一个时段里面，他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的时候，听得到我们的声音代表他愿意听，只有在很小的一部分的时候对他们说一点点道理一点点道理
一点点，
对，不要太多，就是一点点，就很精要的画龙点睛的，要不然其实你们关系就会恶劣了，
一句就好，
对，一句就好，
一句教养
真的一句就好了。
我们今天真的很谢谢怡馨老师来跟我们分享那么多精彩的，不在书里也不在，
对，那今天老师其实也才讲了几个故事就这么深刻，我个人真的很推荐大家直接去看课程，然后书有很多
课程配书，
对，然后课程我觉得最好的是老师除了示范正确的语气呢，还有不对的，就是大家常常会不小心脱口而出的样子，
对， 对，
对，我觉得就是非常明确的告诉你说那个差别，你自己讲的时候不觉得有差别，你听别人讲就觉得啊差好多，
立刻就能体会差很多
差很多，真的很多那个感觉很差很多，对，所以真的推荐大家，这个我们的连结都放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然后呢也非常推荐大家要追踪怡婷老师的粉专， 不时有生活中的
老师也现在有社群
故事，
有我有一个社群、
哦、还有社群连结我们也放在下面，
对，
让怡婷老师教你如何跟家庭连结、
嗯、谢谢你们，
好，谢谢老师，
好，谢谢老师，
谢谢，拜拜，
拜拜。
喜欢今天的这集吗？请记得帮我们订阅频道，这样就能每周自动收到新故事的通知咯。听完有心得想跟我们直接聊一聊，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群，请你打开 LINE 搜寻 OT 莉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群组咯。也欢迎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分，让更多人能够搜寻到这个节目。你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专 OT 莉莉当妈妈，每周我们都会提供关于小孩发展、爸妈的情绪支持、各种心情点滴的文章哦。当然如果你自己有很棒的故事想分享给我们，也欢迎私讯投稿到我们的粉专，我们也会不定期念收到的粉丝心得，还有约粉丝来录节目哦。最后如果你觉得某一集你真的笑疯或哭得很痛快，请一定要分享这个节目给你的好朋友听，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做下去最大的动力。育儿的路上不孤单，有我们陪你，我们下周再见，